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2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父发表新经文、神韵演出报道摘要、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摘要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月6日至12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师父发表新经文，李洪志师父于2012年1月9日在明慧网发表题为《关于集资的问题》的新经文。
现在，请听最近美国神韵艺术团2012巡回演出报道的摘要。
神韵纽约艺术团于2012年1月3日至8日在美国旧金山歌剧院上演了7场晚会，演出所呈现的博大精彩而又绚丽多姿的中国神传文化，令观众心驰神往，为之赞叹，并口耳相传。1月8日下午的最后一场演出一票难求，晚会主办者不得不开放原本关闭的座位及工作人员的座位来满足需求。格雷格·凡恩观看了7日晚的演出，他对神韵演出给予很高的赞誉，非常的美，整体表现完美无瑕。我很醉心于所有的演出，特别是每一个创作着重在精神的升华，作曲做得太好了，天幕也非常非常的好，充分体现场景的美，而创作的主要思想放在推崇追求人们心中更深层的呼唤，如古老的记忆中到底我们从何而来，为何而生，这非常的好，用这种方式提醒人们，即使他们早已忘记，这是个非常好的方式让他们接触这样的思考，而且如果他们发自内心的探寻，他们一定可以找到真相，就在他们记忆的深处里不断重复地诉说着。嗯，这是萦绕我心中许久的困惑，真的很好，能看到神韵将这部分表达出来并努力地与所有观众分享，很多人可能在这一生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这是件很有意义值得去做的事。凡恩自1987年起曾经在澳大利亚歌剧和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担任首席长号，并于1993年至2004年间在悉尼音乐学院兼职任教，也在澳大利亚的大师课程担任长号客座讲师。原来在中国大陆某艺术团任民族舞编导的马女士专门乘坐8小时汽车前来观看演出，她对神韵演出赞不绝口，她一开口就说这晚会真的很好，全世界除了神韵在其他地方确实找不到。神韵晚会突出的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承，表演的是纯正的中国古典舞，现在中国的艺术团很多是洋味中用，要么加入现代的东西或芭蕾的东西都不纯了，而神韵这台晚会让人看了之后就知道这就是中国5000年的文化。
加拿大蒙特利尔素有北美小巴黎之称，再次被美国神韵艺术团的顶级演出震撼。2012年1月5日至1月8日四天五场神韵晚会在蒙特利尔艺术中心梅桑纳夫剧院上演。据神韵晚会主办方介绍，五场演出总售票率超过 99%， 首场演出的门票在演出前几天就已经售罄，后几场的门票也只剩下零散的票位。四天来，大约6600名观众带着对神韵的热盼走进梅桑纳夫剧场，体会神韵演出带给他们的震撼。安迪亚·胡伯女士曾在华盛顿一家舞蹈杂志做了14年的记者，她在演出结束时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高声赞叹，太精彩了，高度的腾跃，协调一致的队列，舒展优美的动作，他们的眼神完美地表达着内心的情感，并且与动作融为一体，这是一场完美无缺毫无瑕疵的演出。神韵太不可思议了，这是任何人一生之中必看的演出。魁元党省议员珀利尔被演出深深地折服了，他说，大量的祥和的信息，一种和平的信息值得分享，而且是神圣的，对魁省民众来说太有价值了。他说，我们处在一个正在转变的世界里，处于一个人们都在探寻关于个人信念、明了世事人生的世界里，能享受到如此一场美好的演出，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真是件盛事。来自中国广州从事医药业的肖先生第一次观看神韵演出，他是看到神韵在世界巡回，世界上许多知名人士对神韵艺术性的高度评价后，慕名前来观看神韵演出的。肖先生说，最喜欢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神话历史故事的节目，像孙悟空等，喜欢神韵传达出的一些哲理性的内涵，就是说人在整个宇宙之间总是有一个控制宇宙之间事情的生命，人在这个宇宙之间无论怎样都逃脱不了这个宇宙的规律，冥冥中有个生命在掌控一切。一对来自天津的老年夫妇刚刚来到加拿大一个多月，看完演出后激动地告诉记者，非常好的演出，很难得看到呀，在国内看不到神韵演出，盼了多少年了。老人家介绍说，自从神韵艺术团成立之后，在大陆家里就能收到别人发放的神韵演出光盘。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刘志女士去年7月12日在自家楼下被六名中共警察暴力绑架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当时刘志的身体状况非常健康，然而当2011年9月家属去监狱探视刘志时，发现刘志的身体状况十分危险，需要紧急救治，警察却说没事。11月再去探视时，刘志已下肢无知觉，大小便失禁，而狱警坚持不许保外就医。
四川法轮功学员黄秀英，女，今年76岁，原攀枝花市攀钢医院护士，于2010年1月10日被绑架到四川省成都女子监狱，2011年3月3日至3月17日仅仅14天时间，被监狱六监区监区长田丽、股长赵红梅强行劫持到四川省金堂监狱医院，滥用药物致双目失明。
四川成都法轮功学员刘辉去年12月14日晚再一次被闯入家中的福琴派出所警员刘某某等三人绑架，刘辉被抓进去第二天就绝食抗议，至今已绝食20多天，现刘辉在成都市看守所医院，但警察不允许家属见人，家人对他的处境十分担忧。刘辉是成都市金勤路小学教师，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2年的迫害中，他经历了非法劳教1年半、非法判刑4年、在心经洗脑班被关押3年等，历经10年种种残酷折磨， 导致数次肾功能衰竭，内脏器官病变，生命垂危。然而每一次的迫害借口都是荒唐的，而今又一次遭绑架。
山东省临沂市法轮功学员钱法军，男，42岁左右，临沂市临港区壮岗镇东岩马村人。去年9月23日，被临沂市610不法人员绑架到临沂市洗脑班，遭毒打及迫害性灌食，被迫害至无法行走。目前，钱法军被非法关押在章丘第二男子劳教所。他坚持绝食反迫害，至今整整3个多月。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梁运成遭本溪市西湖监狱关小浩迫害。辽宁鞍山岫岩法轮功学员梁运成，原岫岩法院副院长，被非法判刑3年，现被非法关押于本溪市西湖监狱6监区。梁运成在狱中坚持正信，抵制迫害，练功，不穿囚服，不报数，有力地震慑了邪恶。2011年8月10日，在邪恶政委陈忠伟指示下，恶警以梁运成不剃光头为由，将其关入小号迫害。在小号中，梁运成四肢被抻成大字形，平躺着固定在地板上。梁运成坚持绝食抵制迫害，恶人对他强制灌食。陈忠维是本溪监狱政委，也是当地610头目，是本溪监狱迫害法轮功的元凶。
上海九亭地区被绑架法轮功学员姚菊英近况。恶警自绑架姚菊英后，狡猾地不留下什么书面依据及联系人、地址等。经过多方打听，才得知是宝山地区国保大队的恶警杨岳飞主办此事。该恶警当天利用九亭当地警员与姚菊英丈夫联系，假借上门访问的理由骗开房门，当即冲进几十名警察对姚家非法抄查。期间，恶警杨岳飞非常嚣张，对法轮功学员姚菊英暴力推搡，破口大骂，并指使手下绑架姚菊英。当姚家聘请律师去看望姚菊英时，此人又恐吓律师不要再管此事。目前姚菊英在看守所中坚决抵制迫害，据悉在1月份将被非法开庭审理。
河南光山县4名法轮功学员仍在狱中遭迫害。自1999年7月法轮功遭中共迫害以来，河南信阳市光山县610操控当地公检法人员，先后绑架、关押、劳教，判刑了本地、外地法轮功学员30多人，并勒索法轮功学员的钱物约30余万元。目前仍有4名法轮功学员在狱中遭受迫害。简学富，男，41岁，大学文化，教师，现被关押在郑州新密监狱第9监区。此监区异常邪恶，每天15个多小时强化劳动，动辄被狱警和指使的刑犯毒打。家属探望时，见他骨瘦如柴，头发全白了。何元朗，男，37岁，也被关押在同一监区。王新成，男，49岁，也被关押在新密监狱。刘泽之，女，现年46岁，于2011年5月。被劫持到河南新乡女子监狱。
本周34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5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一位甘肃大法弟子的倡议，弃绝幻想，上门三退。中共全方位腐败以致糜烂，曾经是其忠实信徒并担任主要职务的2名甘肃省某县政府部门中共书记，现在已清醒了， 上门请求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这两位曾和我共过事，一位原是县纪检委常务书记，一个曾任乡镇书记、抹局书记20多年，现今都已退休。几年前多次给他们讲法轮大法好，遭受中共迫害，中共骗、煽、斗的几大邪恶基因造成他不能容忍人们对真善忍的信仰，并给他们看了九评共产党，告诉他们退出邪党保平安，天灭中共是真事。但他们当时还是看不清中共本质，尚存一丝幻想，没有退出。前两天他们先后找上门来要求三退，一位见面就说中共彻底完蛋了，听说今年市县乡换届，买个副县级至少100万元以上，买个小小乡镇长也要10几万元，让这一批贪官上台如饿虎扑食，社会肯定动荡不安。另一位忧虑地说，现在灾难频繁，种种不祥之兆都是中共几十年来战天斗地造成的，再看看如今官匪一家娼妓遍地，道德沦丧，到了人不治天治的时候了，我还想多活几年，赶快给我全退了吧。我祝贺他们做出了正确选择，希望他们以后经常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会有福报。他们愉快地答应了，走时还一再嘱咐，以后有啥好消息不要忘了告诉他们。
为了退队干一杯。因为家庭生活方面的原因，我离开了工作近20年的原单位，去了一个私营企业，走时没有惊动任何人。过了不到半个月，原来单位的同事打电话来叫我去饭店，说同事要为我送行。我到了以后一看，一屋子的同事几乎都来了，心里也挺感动。席间大家都说，以前走了这么多的同事，这是第一次大家自发地组织起来为离开的同事送行。很多人说，你走了以后，大家都很想念你，现在的社会像你这样的人太少了。我知道，那是人们对修炼大法的人发自内心的尊重与亲近。我边上坐着的一个同事就说，有一天我没注意，哼哼起了共党的歌，没想到刚哼哼一声，3、4个人一起朝我吼道，闭嘴，现在谁还唱这个，小心出门撞门框上。接着他说，我收到了一条短信，分4条发过来的，讲得真好，中共害死了8000多万老百姓，现在又迫害法轮功，栽赃陷害，哪一天你要是揭竿而起，我第一个响应。我说，我们不会用什么暴力的手段去对付这个恶党，你要有那个心，我给你退队好了。他一听就把酒杯端起来了，大哥，太好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一天，为了退队，你以茶代酒，咱们干一杯。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新晃县城镇派出所副所长杨敏荣被烧死。杨敏荣，女，45岁。曾任湖南省新晃县城镇派出所副所长。杨敏荣积极追随中共恶党，配合610迫害法轮功学员。去年11月26日早上9点多钟，杨敏荣听命于610，与恶人杨世华、姚雪梅、指使城镇派出所几个男协警共7、8人，窜到农贸市场，将法轮功学员姚翠萍的摊位围住。在光天化日之下，其中5、6名打手用暴力拖拉抬，把靠卖菜维持全家生计的法轮功学员姚翠萍从摊位抬到农贸市场大街上的警车上，送至洗脑班非法关押迫害。杨敏荣印证了善恶有报的天理。12月27日22时，杨敏荣与所长郭红清等4、5人乘坐的派出所警车行驶到怀化芷江县路段时，与迎面来的一辆大汽车相撞，警察车起火，火势越来越大，几名男人想把杨敏荣拖出车， 但杨敏荣脚被卡死，拉不动，被活火烧死。参与了迫害修炼佛法的人，如不悔改，难逃恶报的结果。望相关人员吸取教训。
法轮大法使恶性脑瘤患者起死回生。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红星乡普通农民二坡，5年前在外面打工，一天头疼得不能动，动一下就吐，躺着翻身都不行，经哈医大确诊为恶性脑瘤，肿瘤长在大脑和小脑之间的脑干上，医生说肿瘤长的位置不好，能不能下来手术台也不保，而且手术后最多能活6个月。家人商量后说，他那么年轻，只要能有一线希望也不能放弃。于是家里把房子、地、车、牛都卖了，手术花了5-6万元，术后每天还要吃60多元钱的药，也不管用。再后来大夫就劝二波别吃药了，没有用。手术后的二波简直是面目皆非，五官严重变形，嘴歪到左腮帮子上，上下牙错位，右眼珠挤进鼻梁子里去，只剩下瘪瘪瞎瞎、灰不灰、白不白的肉，看不见眼睛，很吓人，只好戴个眼罩。右侧太阳穴塌下一个大坑，四肢神经不灵敏，就是冷热都没感觉，不能说话，全身还颤抖，瘫痪在床，完全不能自理，全靠人伺候。就在全家人都极其痛苦的时候，二波有个姨亲眼所见法轮功的神奇，就去找法轮功学员说，二波的病是太重了，我们也不指望他能好，只是觉得他太年轻了，能多活一天是一天，求你们教他练法轮功吧，不好也不怨你们。二波当时的状况，别说练功，就是坐着后背还得靠着东西才能坐一会儿，但是法轮功学员起早贪黑的不厌其烦的一遍一遍的教他练功，一分钱不收，希望他好起来。法轮功学员的善心深深感动了二波，同时也坚定了他练下去的决心和勇气。可是人要想学好，要想修炼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听说二波练法轮功，他的叔叔大爷等亲属受中共邪党谎言毒害，出面阻止说，这么重的病在大医院花了那么多钱都没治好，这法轮功就能治好？可别病没治好再走火入魔了。二波心里明白，这是一群多么好的人呐，这个功法肯定好，我练定了。也许是二波的诚心和对法轮大法的正念感动了上苍，练功第二天奇迹就出现了。他陷进去的右眼觉得不舒服，也就是有知觉了，于是就把眼罩摘掉了，僵硬的舌头软了，再后来能说话了。随着练功的不断深入，二波一天比一天好，几个月后二波不用人伺候，完全能自理了，右眼睛恢复了原位，而且也恢复了视力，嘴也恢复了正常位置，塌陷的太阳穴也长平了。去年当年那位主治医生听说二波还活着，十分惊讶，连称神奇神奇，看到二波这神奇的变化，很多人都练起了法轮功。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地处南欧巴尔干半岛的克罗地亚共和国，2012年新年过后，在首都萨格勒布市出现华人踊跃三退的现象。1月5日，退党服务中心义工走进华人商品批发市场，给里面的各个华商摊位分发9瓶共产党和法轮功真相资料，受到商户的欢迎。有些华人不等劝，上来主动地说，我也退，共产党完了，大势已去。6日，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广场讲真相，反迫害，很多人围绕过来给海报和学员练功的场面拍照。不少人提出疑问，中共当局为什么要这样残酷迫害一群手无寸铁的人？学员讲述法轮功以真善忍为原则，以暴力和谎言维持统治的中共不能容忍亿万民众对真善忍的信仰和追随，所以发动了迫害。12年多来的残酷迫害，中共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听到这些，人人震惊。一位了解真相的绅士对学员说，这样重大践踏人权的事件，你们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发起更大的抗议活动，让全世界都认清中共的本质。中共使馆派出特务威胁法轮功学员，学员到中使馆门前和平抗议迫害， 中使馆里的人恐慌不已。
1月7日，在台湾南投县文化中心广场揭幕的真善忍国际美展，令许多观众看了都感到有陶冶净化心灵之效。南投县政府文化局局长游守中致辞时表示，从这些艺术创作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是非常有意义、有事实及有价值的陈述。尤其是这次展览海报《纯真的呼唤》，小女孩的坚忍不屈在整张画中即展现出了真善忍的精神。真善忍美展除了美的陶冶，也能对人的心灵起到净化作用。现任南投县清溪新文艺学会文艺写作协会创会荣誉理事长、南投县美术学会常务理事的艺术家林可表示，每幅作品的创作技巧上与用色上都给人非常非常舒适的感觉，让人很想去接触、去感受那种境界的呈现。美展将从1月7日起至2月8日展出一个月。
1月7日下午，德语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德国威威尔斯堡召开，九名中西方法轮功学员交流了他们在正法修炼中的体会，有的交流了在推广神运中放下常人观念，有的谈到往中国打电话讲真相，有的讲述了如何修炼对情的执着，有的分享了在制作法轮大法功法 DVD 封面的过程中放下争斗心，还有的谈到在广告销售中学会为他人着想，以及在小学里建立练功点的修炼体会。学员的发言范围广泛，但是都围绕着正实法救人修炼心性展开。身为警督的卡斯腾在协调欧洲天国乐团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把职业中的习惯带到了修炼中，只想坚持自己的想法。在协调天国乐团成员的住宿和服装的过程中，他学会了为别人着想，坦然面对批评。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各位同修，欢迎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学会在各种矛盾中向内找。修炼法轮大法前，我是一个特别好强的人，因为自己从小学习好，长大了参加了工作，也是各方面都不落人后的，所以我就养成了一种特别自负的个性， 清高而自傲，从来不把别人的话当回事，谁要否定我的意见，我的心里很不高兴，甚至很恼火。从1995年春天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我知道要改变这个变异的个性，但是每次都是蜻蜓点水似的，触及不到内心深处变异的根源，所以傲慢自负的个性一直在我的身上体现着，不看自己的问题，也接受不了别人的建议、批评和指责。每当我看到同修在向内找方面的体会，我就会感到恨自己，很惭愧，好像找到了自己那强词夺理、执着自我的尴尬面孔。师尊在讲法中强调，要我们遇到问题向内找，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随着修炼的不断深入，我在向内找这方面，由认识自己没问题到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从不会向内找、做不到向内找，到发自内心的向内找。下面我就向内找的问题从几个方面谈谈我的一点修炼体会。一，在与父母间的矛盾中向内找。原来我与父母之间总是合不来，开始时我总是觉得他们故意和我作对，算计我。修炼中提高心性的机会都被我一个一个的推出去了，过后又很后悔，一次一次的提醒自己下次一定做好。可是当下次再有矛盾的时候，我还是心里很难找自己，心里气得很难受。后来为了避免发生矛盾，我就尽量少回娘家，可是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时，那些十年谷子八年糠的往事一个劲儿的往出返，搅得我心里很烦乱。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这不是师尊给我提高心性的机会吗？因为我是修炼的人，总得让我走过这一关呐。想要自己清清静静的，不与外界接触，远离人群，怎么提高心性，去执着心呢？这也是安逸心的表现，怕发生矛盾，不去娘家。我那颗愤愤不平、不服说的变异性格就能自己去掉吗？每次争吵都是我强词夺理，非得他们让我一步，我才心里好受，这不是强烈的面子心、求名心吗？如果我退一步，不就没事了吗？真愧对自己大法弟子的身份。我记得我从小到大，从没有和父母说过我错了、对不起、你们别生气了的道歉话。不能原谅他们生气时对我的那些伤人心的话，如果不是修炼了法轮大法，说不定我就会走得远远的，永远不和他们见面了，只想自己过得好，不考虑别人，听不得半点不顺耳的话，对父母不尊敬、不宽容，做人的底线都不够了。修炼后，我按照师尊的教诲，用大法严格要求自己，多想父母的好处，多找自己的不足，跳出对亲情的执着，用修炼人的慈悲善良来对待父母，让他们也感受到我修炼法轮大法后的巨大变化，看到法轮大法的美好。毕竟父母把我们从小抚养大，知冷知热地爱惜着我们，记得我们姐妹都很小的时候，父母为了不让我们受外人歧视，成天辛勤劳作，很苦很累，用微薄的工资来维持家里的开支，从不给他们自己添置一件新衣，有好吃的好穿的都给我们，时刻关心着我们的成长。对父母的养育之恩要知恩感恩，长大了要孝顺父母，这才是做人的准则。后来我就把师尊的大法介绍给他们，让他们也从大法中亲身受益，他们从开始的不相信到渐渐认同大法，心里时刻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惧怕恶党的迫害不敢看书，到主动听师尊讲法录音，并退出恶党的团队组织，摒弃恶党，这些变化无不凝聚着师尊对众生的无量慈悲与无私救度。现在我对父母已经没有了怨恨，每次回娘家除了给他们买一些可口的水果点心，或者是他们喜欢的衣服，就是告诉他们时刻记着大法好，到什么时候都不能丢了大法。我真的很感谢师尊把我从地狱中捞起，让我看到了自己身上的那些变异败坏的物质， 并用纯净的真善人宇宙大法将我洗净，使我成为大法的一粒子，让我有机会走入未来的新宇宙中去，并修成不同层次主掌天地的正法觉者。每当想到这些，我就感激得泪水连连，不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我对师尊的谢意。二，在和姐妹的摩擦中向内找。一，学会用慈悲对待姐姐。我和姐姐妹妹间的摩擦也不断，以前我对我的姐姐也很不和善，总认为她很笨，瞧不起她。我得法后渐渐改变了那些变异的观念，也把师尊的大法介绍给了她。没想到她很愿意看大法书，自己照着师尊的大圆满法中的练功图解学会了五套功法。现在他已经把大法当作自己生命中的重要内容，几乎每天坚持学法，有时间就练功。算起来他得法也有十几年了。因为我的脾气不好，修炼了也没有多大的改变，时常在姐姐面前嚷他，指责他的缺点。可是每次他都默默地听着我发狠地说他，从不反驳。前段时间我看到他因为睡不着觉又去买帮助睡眠的药，我就很不高兴，说你要不修了就把书还给我，你咋看的书啊，你到底还想不想学呀。他马上说，我想学，我天天都看书，有空就练功。我听了心里很后悔对他那个态度，我哪像修炼人呢，对家人也得讲善呀。姐姐脑子笨，没上几年学，可是大法书她都能认下来，这不就足够了吗？他的某些方面比我修得好，比如他从不发脾气，忍做得比我好，而我没有涵养，稍有不满就大发脾气，这也是我必须去除的魔性。后来我就再也不对他发脾气了，告诉他时时记着大法好，有时间就看书练功，也告诉了他发正念的要领，力所能及地给身边的亲人和乡邻讲真相，只要师尊的讲法一出来，我就会第一时间给他送过去，他很高兴看师尊的新讲法。现在想想，我和姐姐之间能够融洽的相处，也是归功于师尊和大法，因为我修炼了大法，才学会了用慈善来对待亲人，以前对他瞧不起，怨恨也是对情的执着，当我跳出了情，用从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和善念对待他时，才是对他最好的关怀。二，去掉对妹妹和姨侄女的情。妹妹和姨侄女，她们母女俩也都是得法十几年的大法弟子了。我每次见她们或打电话，都不厌其烦地告诉她们，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在什么时候，都要像珍惜自己生命一样的珍惜大法，因为我们赶上了师尊在人间正法救度众生，绝不能错过这千载万载难逢的修炼机缘。一定要坚信大法，坚信师父，多学法，多练功，多发正念，多救人，多念大法好。现在他们已经把大法当做了自己生命中最珍贵的至宝，永远地记在了心里。我要说的也是因为我对亲情的执着，总是用人心来对待和他们之间发生的矛盾，没有向内找自己的问题。由于我喜欢姨侄女，就在他的身上花费了很多心思，什么都给他想到，可是遇到他不听话时，我就对他发脾气，不考虑他的感受，只想自己的心里不痛快，生气了什么伤人心的话都说，根本不像练功人的表现。有时和妹妹谈起姨侄女，我还背后说姨侄女的坏话，让妹妹也很生气。后来我意识到我的做法不对，我没有做到修炼人的标准，没有善，没有忍，没向内找。有一天我就和妹妹说，咱们都是修大法的人了，不能那样对待家里的小同修，应该引导他多学法，同化大法。以前我做得很不好，不像一个大法弟子的表现，我把一次一次的提高机会都给推开了，还发脾气，真不应该。妹妹也认识到这个问题，说以后也不那样随便指责她女儿了。最近一次和妹妹发生矛盾，是因为我对他们的亲情太重。妹妹的女儿 我的姨侄女儿已经上高中了，住宿，妹妹担心她没有家长在身边放松学习，总是唠叨她。我很不欣赏妹妹管孩子的那一套，就说她别那样不信任孩子，她当时听进去了，过后还是老样子。因为我对姨侄女儿的情太重，不爱听妹妹训斥孩子，妹妹也对我不满，还对我说了很多姨侄女儿的不是，我听了也很生气，觉得这孩子真不体谅大人的心，不好好学习，白搭钱。最后我就说气话，永远不管他们了。可是说过后心里还是很痛苦，当时自己没向内找，觉得自己委屈，他们不理解我，其实自己不悟，在矛盾中老是强调自己的理，老是往前顶，自己和宇宙特性拧劲儿了。当我静下心来向内找自己的问题时，我发现了很多执着，执着亲情的心，寻求回报的心，强词夺理的心，猜疑心，用自己的心想象别人的心，面子心，虚荣心，争斗心，妒忌心等等，真是很多很多。我就学了一会儿法，我不想因为自己的表现影响了妹妹和姨侄女的修炼，我要挽回自己给他们造成的坏影响，就给妹妹发了一个短信，我们大人之间的矛盾不要影响了小同修，我做得不好，别影响你们修炼，将来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要坚持学法，还要引导小同修学法，在这方面我会时时提醒你的。我发这个短信还是因为我说过永远不管他们了的话，而我又非常关注他们的学法修炼情况，所以就告诉他们，别的方面我可以不管你们，但在修炼上你们一定要精进。后来妹妹也给我发来了感谢的短信，后来我又向妹妹和姨侄女儿承认了自己那天说话都是气话，别往心里去，以后我不会再那样发脾气了，并对妹妹说，我要不是学了大法，我真是不可救药了，是大法将我彻底改变了，能够发自内心的承认自己的错误，以前是不可能的，以前你们都看到了我的表现，既恶毒又霸道，谁也不服，还妒忌心极强，软的欺负硬的怕，像我这样的人最后只能是六亲不认了，谁都会躲我远远的，没人搭理我了，是师父将我救起，让我在大法中回生做人的准则，最后修成众生敬仰的正法觉者，我对师尊的感恩无以言表，现在我和妹妹与姨侄女间的矛盾在大法中得到了善解，这一切都是师尊的慈悲安排我去执着心的机会啊，也让妹妹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她说以后不再不分青红皂白就指责女儿了，要给她讲道理，姨侄女也知道了在学习上抓紧，不用家长费心了，真是像师尊在转法轮中说的那样，作为一个人能够顺应宇宙真善忍这个特性，那才是个好人，背离这个特性而行的人，那是真正的坏人。在单位里，在社会上，有的人可能说你坏，你可不一定真坏，有的人说你好，你并不一定真好，作为一个修炼者，同化于这个特性，你就是一个得道者，就这么简单的理。我会时刻谨记师尊的教诲，在修炼的路上勇猛精进，同化大法。三，在和丈夫的相处中向内找。在家中和丈夫之间也有过心性观的考验，在这世道混乱的年代，丈夫还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人，内心还恪守着做人的道德底线，对家庭和长辈很负责任，在班上也很敬业，虽然此时他还没有走入修炼，但他并不反对我修大法，并说我不干涉你，也别强迫我，开始我答应得很好，可是看到他不修炼心里就着急，认为这么好的大法你都赶上了，家里就有人修，你怎么就不看看呢，你这人也不懒，不修大法真是可惜了，所以我总是找机会把大法真相说给他听，后来我都有点强迫他听，不听就和他嚷嚷，他说书上也没有强迫让人接受啊，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互不干涉。我听了也有道理，就不再非得让他听了。其实他在2004年已经看过一遍转法轮，也听了一遍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音。看后他说，书上写的是挺好，就是你们做的不好。他是指那些被警察抓去非法关押的人，他认为家也不管了，孩子也不管了，都修到这份上了，谁能接受啊？我就和他解释说，不是练法轮功的都要和政府作对，而是某某党容不下法轮功。后来我按照师尊的要求，多学法，多读书，不断地提高心性，圆融好家庭，不给自己的修炼造成人为的磨难，不给旧势力任何可乘之机。我有什么心都会在大法中修掉，绝不允许旧势力抓住作为干扰我修炼的借口。在日常生活中磕磕绊绊是难免的，关键是我总不能找自己的问题，低头反观自己，承认自己的错在我身上，那简直是比登天还难。有时我真的体会到那个顽固的物质不能承认错不是我，可是我又解脱不出来，心里很不好受。再加上我的火爆脾气和自以为是的性格，时常在丈夫面前强词夺理，没理狡辩。每次他都会说我，还是修炼人呢，还忍呢，就你这样忍啊，说的比谁都好听，做的比谁都差劲。或者说我，谁修成佛你也修不成佛。这时我才猛醒，我才意识到自己又没符合大法标准，但我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就是要修成，有大法在，有师尊在，我也一定能修成。所以面对丈夫那种很刺激心灵的话，我没有像以往那样顶撞过去，而是笑着对丈夫说，我慢慢修，功夫不负有心人，滴水穿石，铁棒磨针，看着吧，我的恒心大着呢。其实很多次都是师父借着丈夫的口在提醒我啊，可我一次一次的推出去了，只是当时往心里去，过后又忘了，魔性发作时真的不是自己，我却被带动着，竟说些魔性的气话。最近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商量事情，说着说着我就发脾气了，就开始跟他嚷。他说，又怎么了？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就你这样脾气就能解决问题吗？三句话没说到头就火冒三丈，以后你再这样我马上就把电话挂了，等你心平气和了再打电话。我听了他的话什么也没说，我感到自己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好，很惭愧，以后很长时间我都不敢和他提修炼中的话，怕他讽刺我。为了理顺自己的思路，我加强了学法，看师父讲法录像，开始向内找。我首先反问自己，我为什么就做不到向内找呢？承认自己的错误真的那么难吗？只有承认自己的错误才能把它挖掉呀，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就是把错误掩盖起来了，那谁高兴呢？不是旧势力那一会儿高兴吗？这样一想心里就平静了，也豁亮了。后来我就给丈夫发了一个短信，那天和你发脾气都是我的错，伤害了你，想想我真是太自私了，不高兴了就怨这怨那，唠叨个没完，不体谅你，不考虑你的感受，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强词夺理，没理搅三分，这都是我骨子里的缺点，不改就真的修不成佛呀。有时你说我的那些话真的很贴切，点到了我的痛处，我都回味再三，我真得改改那坏脾气不可了。这次不是光嘴上说说的，而是要在行动上真正做到。丈夫接到短信后马上给我回了电话，语气变得温和多了，说干嘛那么认真呢，还说了那么多的话，指短信的内容，我没事了，你别往心里去，都让他过去吧，以后咱俩都注意点就行了。我真切体会到了向内找的海阔天空。再次重温师尊在曼哈顿讲法的内容，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 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点到了你的痛处，你才感觉到刺激，也许真的冤枉了你，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也许是我说的。那个时候我就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些事，那时候你撞他，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东西我可以给你们通通都拿下去，但是养成的习惯你们一定得去，一定得去，一定得去。看到这儿我很汗颜，有多少次对刺激心灵的时候，对那些人的回击，其实我都是在撞师父啊。可是师父却以那宏大的慈悲苦口婆心地劝着我们，一连用三个一定得去句句打入我的内心深处，我还能不去掉那坏习惯吗？我有这么好的师父给我们讲出了这么好的大法，我还不修好自己，对得起师父吗？对得起自己曾经与师父立下的誓约吗？对得起寄希望于我的那些众生吗？修炼既神圣又严肃，来不得半点马虎。四，在工作环境中时时提高心性，因为自己的清高自傲，对那些靠搞不正之风往上爬的人很反感，在工作中从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讲真相只给那些自己看着顺眼的人讲，对那些自己反感的人从不涉及真相的内容，觉得那些人损人利己，不可救药了，就等着淘汰吧。尤其是看到那些人利用权势欺压别人的嚣张气焰，我的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前几日单位一个副职来我们办公室谈工作上的事情，谈完后就聊天，一会儿我就听到那个副职说什么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没错，那是当时的需要之类的荒诞话，我的心马上就反感了，当时就回击说，现在也就是你一个人说文化大革命没错，当年毛某某曾经说文化大革命要每隔七八年就来一次，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毛在第一个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就死了，连某某党自己都承认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等我说完了，很多人都没词儿了，可那个副职却有很多歪理，他知道我因为坚持练法轮功，十年前曾经被恶党非法关押过，就故意说了很多赞扬某某党的话，很多维护恶党的话，说完他就很得意地笑个不停，别的人也都跟着笑个不停。要在以往，我的争斗心就会马上起来，就会说出很多回击他的话，还会在心里咒他遭恶报。可是那天我心里很平静，我想起了师尊在红银山少辩中说的，我想自己是大法弟子，怎么会被迷中人的言论带动呢？心里虽然有很多回击他的话，我都没有说出来，只是觉得他很可怜，被恶党洗脑灌输的已经不知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了，思维完全随着恶党的喜怒是非而动。其实那个副职在1999年前我就曾经给他介绍过法轮功，他不但不听，还说些迷信之类的抵触话，不相信善恶有报。后来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他更觉得他维护恶党是对的，自己站稳了立场，没有被恶党划入 5% 的所谓一小撮里面去。现在他被恶党单位提拔为副职了，就更看重眼前的既得利益了，所以面对这样的人不能和他强辩，自己要保持正念，绝不能被执着心带动，要发正念彻底解体他背后的邪恶烂鬼共产邪灵，解体旧势力利用他干扰破坏众生得救的阴谋。回到家后我向内找，觉得自己还是有强大的争斗心，听到他赞扬毛某某和恶党心里就很不舒服，其实就是自己的空间场不纯净，才招来了他的那些邪恶言论。还有就是我总是强迫别人接受我的观点，比如我看了很多遍九评共产党，对共产恶党的邪恶本质很清楚了， 就想把自己对共产恶党的看法让别人也接受。如果别人至今还在赞扬恶党，我就会很不高兴，觉得共产恶党那么坏，现在全世界都在唾弃共产恶党，那些还在紧跟恶党的人就是不可救药的了。这也是我修炼至今还没有修出纯善的具体表现。想想师尊为了渡我们来到了宇宙的最低层人间，面对着那样大的邪恶势力，面对着如此败坏的现代世人，师尊还在慈悲的苦口婆心的给众生讲着宇宙的大法，归正着变异偏离的各界众生。再看看我现在的表现，我离师尊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很远呢。我连不接受我讲真相的人就想让他淘汰算了，那么按照这样的逻辑类推的话，我还能被师尊救度吗？不也早就是地狱排名了吗？通过学法，正念不断加强，慈悲心也在加强。过了几天，我又看到那个副职，我真的不恨他了，而是发自内心的可怜他，心想如果有适当的机会，我会再给他讲真相的，相信他一定能得救，因为每个生命都是为此时等待被大法救度而来的，只有旧势力是为破坏大法而来的。我有幸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注视正法的路上，我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而真正救人的是师尊，是大法。要想说的话还有很多，对师尊的感激也无以言表，只有做到师尊的要求，就会前程光明。时刻记住向内找，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和难。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